接下来咱们继续为大家讲述济南鬼话系列故事，本故事作者法克占卜妮子，由打开为您播讲，节选自天涯论坛。奶奶家住在六里山路的一个军区大院当中，这个事情发生在紧挨那个院的另一个院子里，也是属于军区的。这些院里啊，住着一些工作人员，有的是服役期满后直接转志愿兵的，有的则是不想回家工作，院里又缺人就留下来了。而后者呢，多做一些维护锅炉啊、修理管道啊或者绿化之类的杂活，工资也不是很高。因为两个院挨得近，又都是一个系统的，所以经常互相借调人手。其实这件事情啊，我早就模模糊糊地听说过了。直到有一天，那个院的一个维修工到我奶奶家调试管道，他休息的时候，我才有幸听到全部内容。当时这个院的人是跟我奶奶家那个院一起搬过来的，大约是在84年。这里没建院之前呢是山坡，当时济南市的供水系统还不是那么完善，何况这里是高地，经常有水上不来的情况。后来联系地方部门，每当缺水的时候就会调动一台大型洒水车来这儿送水。后来呢，两个院都嫌麻烦，想搭水塔，他们院先动手。87年的时候，在院子的东北角上建了一个四方形的水塔。这个水塔很结实，顶上那个蓄水池是用铁板焊起来的，蓄水池高5米多，下面就是管道房。管道房分两层，有一些阀门什么的，里面有一个楼梯可通上一层，再往下就是储藏室了。整个水塔高约17-18米，从水塔下到管道房得爬外面一个楼梯，挺陡的，这个坡度啊大概有70度，以后当然方便了他们院的生活用水。当时建水塔的时候啊，他们院有一个管道维修工，年纪不大，可战友呢都喊他大老李，并且很尊敬他。大老李20岁，来济南里当兵，3年服役期满之后啊，没有转成志愿兵，就像前头说的一样，回家没活干呢，在一个别的院里干这个管道维修。84年他们院建好之后啊，就到了这个院工作，一进院就结婚了。领导还算开明，让他呢把一间小仓库收拾一下做新房。第2年他的孩子就出世了，可由于他是近亲结婚，所以生的孩子智力有些问题，而且不会说话，只会呀呀呀的叫。等大一些的时候，又发现他不会走路，只能在地上一步一步的爬。大老李工资不高，媳妇儿没工作，一家人在仓库里过得挺清苦的。可是他这个人呢，心眼很好，谁家有个什么事儿，一叫就到。院子里的老头老太太呀，都时常给他点东西，大家都说能帮衬一把就帮衬一把。他的那个孩子叫顺顺，到他2岁的时候，大家发现他喜欢吃月饼，什么馅儿的都行。那个时候军区大院里每逢过8月15，食堂都会自己做月饼，有些老太太就去帮忙。这些月饼分给士兵的很少，有些老太太呢就把自己家的月饼拿给战士们吃，当然了，给大老李也是不少的。建水塔的时候省了不少钱，因为他们院里的老干部有很多都是工程兵出身，设计水塔什么的自然不成问题，剩下的工作呢让院里的兵来建设就可以了。领导也让大老李过来帮忙，这样没多长时间水塔就建好了。这一年他媳妇有了工作，在一个军人服务社当销售员，白天两口子都上班，孩子没人照顾呀，大老李就带着孩子上班，谁家管道坏了就抱着孩子去，然后把孩子放在地上任由他到处乱爬，就开始修理。水塔建好后的第2年，也就是88年，他孩子3岁半，中秋那天上午的时候，他去水塔中间那个管道房去修管道，就抱着顺顺去了。顺顺一手还拿着个月饼吃，嘴里呀呀的叫着。到了管道房， 他把孩子放在窗子边的一张床上就去忙了。顺顺吃着月饼，扶着窗台站了起来。大老李说了一句小心，之后就没再管孩子，自己就上到上一层去了。可是顺顺啊，一不小心把月饼掉到窗外去了。傻傻的顺顺当然不知道月饼怎么没了，就四处找啊，先从床上掉下来，然后在地上爬着找。正巧大老李进管道房没关门，顺顺爬出去了。门口是一个宽大约有半米的台子，紧接着就是那个很陡的楼梯。顺顺往南边一看，当时笑了，原来那半块月饼啊，掉到窗口下的一个台子上了。那个台子跟门口这个台子平行，当时搭建水塔的时候原本准备在这儿做管道房的门，只是后来又改过去了，这个台子没拆。它与楼梯有个半米宽的间隙，然后小顺顺啊就往南边这个台子爬。他不知道什么叫危险，这个楼梯的扶手间啊空隙很大，连我这种身材比较胖的人都能钻过去，更别提一个三岁半的小顺顺了。可怜的顺顺就这样一头栽到了有十多米距离的地面，砰的一声啊，把正准备出门的一个老太太吓了一大跳。过去一看，赶紧叫人，同时也把大老李叫了下来。大老李看到之后放声大哭。军医过来之后直接用白布把小顺顺盖住了，因为脑袋都碎了。后来警察才有了上头的那些推测。治完丧之后，大老李在后面的山坡上直接把小顺顺埋了，也没火化。据大老李自己说，按他老家的规矩，人死在哪儿就埋在哪儿。后来呢，民政局来人了，想就这个火葬的问题跟大老李谈谈，但是碍于这里是军事管理区就没管，这事儿就这么算了。可大老李几个月之后就跟媳妇儿走了，没跟任何人打招呼，只留下一行歪歪扭扭的字，请你们照顾好小顺顺。这两口子就跟人间蒸发了似的不见了，与他老家联系也没有结果。第二年的8月15，大家差不多把这事儿给忘了，院里都是老干部，所以休息得很早。在半夜里，上了年纪的老头老太太睡觉都轻啊，稍有动静就醒。最后一排住宅有个周姓老太太被一阵压压声给吵醒了，并且她还听到有人在地上爬行的动静。周老太太趴在二楼窗口往下看，由于这排房子离水塔不远，她一下子就想到了小顺顺，可是又觉得不可能啊。不过这压压的声音又确实太像了，最后他断定是谁家的孩子跑出来了。于是呢，他就赶紧打开后门去看，后面那条道黑黑的，天上的月亮已经西沉，不远处只有水塔在那伫立着，根本就没什么小孩。他正打算回去呢，可是那阵压压的声音又传来了。这回他听清楚了，这声音呢，分明是从水塔根传来的，可那里什么也没有啊。老太太害了怕了，她赶忙回家，刚上了二楼，又听到那个声音就在自己的后门处。她急忙推醒老头子，问他听听有没有动静啊。老头子就说，你做梦呢吧。她自己壮着胆子走到后门，听到后门传来的声音，又明明看不到人，身上不由得一阵哆嗦呀。再后来竟然有东西在抓他家的后门沙沙的响，老太太正害怕呢，突然这个压压的声音变调了，变成了一种很不高兴还想哭的声音，然后越来越远越来越远。从窗口一看，只见一个小孩的身影在地上爬着，一转眼就没了。第二天，这个周姓老太太把这件事情给院里的老太太们都说了。没想到住在最后一排的都说，哎，我们家也听见了。有的还说以为是谁家孩子呢，出来一看啥也没有，不过听那个声音真像小顺顺的。 因为小顺顺智力低下，这个嘴巴怎么也合不上，时不时的流口水，发出的声音都是含含糊糊的。周姓老太太心中一震，小顺顺喜欢吃月饼，昨天是8月15，是不是他来要月饼来了？转眼间到了第2年8月15，周老太太长了个心眼，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几块月饼盛在小盘子里摆在屋后的地上，晚上侧耳细听，大约12点半的时候，又是在水塔底下传来一阵轻轻的嗯嗯啊啊的声音。周老太太听那个声音越来越近，声音当中带着一种失望，就像是小孩子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似的。然后周老太太到了后门口，隔着门厅听到那个声音来到后门，突然变成了一种惊喜的声音，还有笑声呢。哎，周老太太这才放了心。第二天到了后门，看到月饼没有了，但是被拿走了还是被野猫叼走了，这个就不得而知了。反正周老太太觉得自己尽了义务了。院里有一个家属委员会，主任姓于，这个于老太太呀很难伺候，她是属于那种在公交车上看到人不给她让座张嘴就骂的人。她对大老李很不好，老说她手脚不干净，还嫌小顺顺脏。其实啊，小顺顺虽然穿的都是别人送的旧衣服，那可都是洗得干干净净的。于是这个于主任呢，院里的人都很烦呢。他听说这个事儿以后，就说周老太太搞封建迷信，并说当年大老李不火化小顺顺是抗拒政策，还说什么在山坡上弄个坟多难看呢。院里有个老太太气不过，就说你有本事你把那坟给平了去。于老太太一翻白眼说，你当我不敢呢？然后下午就叫了几个战士去平坟。原本战士不想去的，可是又怕他赖着骂人，就跟他去了。那个坟呢，确实也是很小，几铲子就给平了。当年什么事都没有，于老太太很得意。转过年来的8月15，夜里3点多的时候，院里的人却被急救车的声音给吵醒了。于老太太被送到总医院抢救，原因是突发心脏病，医生说还伴有脑血管破裂，十有八九是受到什么刺激了。几个月后，人们再次见到于老太太的时候，她已经不像是原来那么有精神了。后来才知道，那种声音前几年她像大家一样也都听见过，并且她家离水塔最近，应该听得最是清楚。她平坟那年的8月15晚上，照例又听到了那种声音，可这次听到的是哭声。他趴在2楼的后窗往外看，就发现那个哭声越来越近。因为住宅2楼窗户都有个大平台嘛，他发觉那哭声越来越近，就在平台上。那会儿他就已经吓得不行了，赶忙跑下楼，又听到前院里有动静，哆嗦着出去一看，借着明亮的月光，他发现院子里有一条长长的血迹。于老太太马上回屋上楼去叫老头子，可老头子的屋里门关上了，他一急就到了自己屋里关上门。可是他听到那个声音正在上楼，一点一点的，还带着哭腔。可奇怪的是，自家老头子竟然丝毫没听见。最后那个声音到了他门口，并且弄得门沙沙作响，他大喊一声就这么倒了。就这样下去4-5年，每年最后一排的老太太们都会在8月15当天往后门口摆上几个月饼。最后一年，周老太太晚上听到在后门口那个声音在哭，她忍不住打开了后门，却什么也没有了。向西一看，有个影子一闪，再过去的时候什么也没有。打那以后好几年，那个声音都没再出现过。有人说小顺顺是去投胎了，可是大老李却一直没有再出现过。好了，本期济南鬼话的故事就说到这儿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期再见。